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今天早上一同在这里敬拜他。我们存一个谦卑、仰望、等候的心来到他的面前。什么是教会？怎么样的教会是主所喜悦的呢？在每一个变幻的时代当中，不单指信徒，就是社会大众都期待教会有特殊的承担。今天我们看见有一些教会越来越社会化，有一些教会则退避一旁，实行不问不理世事，有些则随风飘动，没有方向。很多信徒都感到非常的迷茫，甚至有些牧者也随着潮流疲于奔命。弟兄姐妹，什么是教会？怎样的教会是主所喜悦的呢？这个很值得我们今天来思考这个问题。教会是主呼召出来的一群人，要在地上实践主的使命。主所喜悦的教会就是一个在稀疏洪流中仍然不惜去他使命的教会。这个答案好像是老生常谈，但从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我们看见主给赐教会的书信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主对教会的期望。这七个教会代表不同时代教会的七个处境，每个教会都有它内部的困难，不同的挣扎。这次我们先来看一看以弗所教会的情形，执着主对他们的提醒，来思想今天神对教会的信义。我们一同来读启示录第二章第1到第7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七颗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这样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容忍恶人，你也曾测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你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而不困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抛弃了。所以你要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做起初所做的工作。你若不悔改，我要到你那里去，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然而你还有一件可许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派的行为，这种行为也是我所恨恶的。凡有耳朵的都应当听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我们再一同低头祷告。主，我们把今天早上这段时间恭敬交托给你，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引导我们进入真理当中。我们祷告等候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当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相信是在主后大概几十年左右，真是尼禄王罗马王逼迫基督徒25年之后，一个叫多米田的王接续他做王。这个人呢，恨恶基督徒比尼禄王更甚。保罗是死在尼禄王时代。现在呢，使徒约翰在这个时代里面其实也真的不容易。不但如此，教会内部也出现了异端和不戒的思想。在压迫中，有人放纵自己，也有假先知的兴起，四处迷惑信徒，教会可以说是内外交困。教会面临这种处境，可以说大概是一种绝境但是用道德教训或者内心敬虔的态度都不足以面对外来这种艰巨的挑战。教会必须看见基督和听见他的声音，所以使徒约翰在开头的时候，在第一章第五节就用了三个深刻的形象来描述我们的主基督。 他是众信的见证者，他是从死人中复活的首生者，他是活到永永远远的得胜者，他是世上君王的元首。所以每封信的收信人都应该谨记发信人的身份。你如果读一封信不晓得是谁发给你，你有没有想到发给你这封信的人是谁？只是你读出来啊，都感觉不一样的，不是随便一些文字发出来，这封信是出于我们这位主，他的声音我们就不能不听了，而且才能更明白信中的意思。第一封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信，可能因为以弗所是最接近这个拔摩海岛啊。刚刚上个礼拜一六天之前，我跟师母就到了这个以弗所啊。我不是为了今天讲道而去以弗所，而是因为我准备要讲这个以弗所这篇道，也是神的安排，让我们有机会就先去看看。这个很近拔摩海岛的地方，所以其中有人说，就是难怪以弗所是最先受到信的地方。以弗所是大道会，其中亚底米神殿被列为古代世界七大奇观，这个照片是我亲自照的，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个以弗所教会，他们首先得做主的称赞。第一到第三节，以弗所教会与保罗有很特别和深厚的关系。保罗曾经在以弗所前后住了大概三年，给了他们很多教导和祝福，所以有良好的属灵根基，还有白基拉夫妇和亚波罗的牧养和讲道。保罗晚年坐牢，曾经差派提摩太领导教会，之后就由使徒约翰接书提摩太担任教会的监督。可见以弗所教会的条件十分优厚，对吧？也有很多特殊之处。所以在头一两节两次提到主知道，主当然知道，没有什么是主不知道的。他拿着七星，这是完全掌握七教会的使者，并且在七个教会中间去监察，在七教会中间行走，目的只是不单只一种联系，而且他监察，所以他对以弗所教会的情形非常的清楚。他首先来称赞他们有良好的行为啊，这个讲到啊，当然是啊，生活上、动作上啊，表面的一种行为。第二呢，日信的侍奉，也知道他们的工作态度非常的劳碌忍耐。我们可以知道这种表达殷勤、竭尽全力啊，不怕艰难、永不放弃的这种态度精神啊，这个真的很难得哈。有时候我们很容易放弃，在艰难里面就退缩，但是以弗所的教会不是这样。而且呢，他们谨守纪律，做事很有原则，伸张正义。因为耶稣说，他们不容忍恶人，一个随便的人呢，就算了吧，不要那么认真。其实什么人都不要紧啊，这个以弗所教会就分得很清楚了，而且恨恶尼哥拉一派的行为，有主的信长。而且呢，他们警醒守望啊，是一个非常明辨是非啊，不会无理无图的啊，信仰都非常严谨，在真理信仰上坚持纯正啊，不被假先知混进来破坏神的教会。哇，这个教会呢，真的对真理非常清楚，才能做到这样的事，对吧？今天有人忽然间走进来，如果你对真理啊不清不楚啊，肯定他讲一两句你就马上以为哎他讲的都对了啊，这个就麻烦啊。这个以弗所教会能够分辨这个是假的啊，你不要乱说，你不要再来啊，这个就给他们一个啊这样啊警告啊，以致了他们不能再进来破坏教会。第五呢，他们忠信为主啊，这个简单五个我列出来可以总结， 也他们的确有很多值得主欣赏称赞的地方。他们跟从主到底，彻底委身的一种性质，从哪里看见？就是主说，你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而不困倦。所以主知道清清楚楚，你在神面前是怎样的一个人，内内外外，神都看得一清二楚，没有什么是隐藏在神的面前。但从这几方面来看，以弗所教会可谓什么？可谓一间蛮完美的教会啊！世上没有完美的教会，但是我们看着这样的教会，的确觉得哎不错啊，蛮完美的啊，很称教会的典范啊。会众呢，他们热切侍奉，我们有没有啊？好，如果有这样的表现啊，真的不错啊，甘心忍受苦难，信仰又纯正。是名副其实的忠心守望者，有见识的管家。你还想什么呢？啊，如果我做牧者看见这样的一个教会啊，我都觉得诶不错不错啊。如果我们奥亚基督教会是这样的一个教会，大概主啊，教会的主也应该啊满意了吧啊。然而即使有那么多地方值得被称赞，值得称赞的，耶稣没有不称赞，但是该责备的，耶稣也不会留情，只是因为一件事情，这个那么完美的教会就被责备啊，不用多的，一件就够了啊，一件就够了啊。当然可能也很难找出他别的啊，我不知道啊，可能也有别的也说不定，但是耶稣只责备他们一件事情，就是抛弃啊，这个是和修本的翻译，以前和合本呢就翻译离弃了起初的爱心，这就是他们受责备的原因。你可能说，这人已经有那么多优点，不是可以拉个平均的分数就可以了吗？都及格了吧？为什么还有那么执着？还有这样的来责备他啦？原来是不可以的，因为爱心，爱主的心，这个事情太重要了，无法被其他东西代替，不是人的看法啊，蜡上补下啊，下面有什么不足，有好的优良的地方，拉下来补一补那些不足，就不死了吗？这个是人的看法啊，你要看清楚，耶稣不是这样看的。只哪怕一件的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太重要了，就是小的第一件事情，你做什么其他好的事情，什么事情做得很好，你都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就正如考试的时候，这个关键的必修课一样，譬如你考大学，每一科都是满分，但是呢，英文科你不及格，哎呀，完蛋了，对吧？哪怕你其他科目都非常非常，哇，真的成绩啊优良，你整个考试都垮掉。所以这是这种情形啊，弟兄姐妹，不是说我们其他不是很好就好了吗？其他好不是不好，但是最重要的你不好，你哪怕有很多好的，你都是一个要被主责备的一个教会。耶稣不是要挑剔他们，耶稣要把这个事情指出来，希望他们能够向更好的方向走，不要自满自足。今天我们的教会肯定不能自满自足，哎呀，我们不是很好了吗？我们不是一家亲了吗？啊，如果我们能够真的彼此相爱已经不错了，但是我看见也不一定是这样。求神怜悯我们，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是无路可逃的，我们要面对我们自己。耶稣基督他爱我们，保罗也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是可诛可咒的。什么是起初的爱心？弟兄姐妹，吕正中的译本他说是现前的爱心，对彼得来说可能是主复活之后向他三次的提问，你爱我比这些更甚吗？是直到当时彼得要再重新重操故业，要打鱼去了，就是你的鱼，你的渔船，你爱我比这些更甚吗？彼得回应说，你知道我爱你，三次这种回应，他有爱主到底吗？ 在他的书信里面也多次提及爱这个事情。据闻他后来也为主的缘故被倒钉十字架，大概这都是一种他没有忘记初衷的一种表现。弟兄姐妹，请问你起初的爱心是如何？每一个人都有起初的爱心，你有我都有。你起初的爱心是怎样呢？今天如何？失落了没有？还是你能够持守到底？如果是抛弃了，那个事情非常严重。你不要以为很平常，非常严重。因为是出于你的主动抛弃，一个人抛弃一样东西是他的主动性，不是被迫的，不是被动的，是他主动的抛弃。这个事情你说严重不严重？回想起我起初初信的时候，起初的爱心最少包括以下几个意思：对主爱的单纯，那时候我真的很单纯，今天也不是很复杂，但是我会回想我有没有以前那一样的单纯呢？我再说，单纯不等于无知，单纯不是傻傻瓜瓜的这一种啊。以前什么都不懂啊，你不单纯都要单纯的。以前我什么不懂单纯，现在好像知道很多事情多了，还需要这种单纯。这才说不抛弃，不要以为我了不起咯，哎，我学的东西多了。你越懂就知道你不懂的比你懂得更多，你还能不谦卑吗？我们还能不单纯吗？你以为你负责就等于你好了不起吗？到底你可以了不起到怎样的地步？那时候我明白主的爱，接受他的爱，也愿意用爱来回应他，愿意更深明白，更多体验他的爱。弟兄姐妹，你是这样信主的吗？你没有主的爱感动，你会这样接受他吗？我们肯定有这种经历的。我幼稚园的时候就唱这首歌了，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书告诉我，凡小孩子主牧养，我虽软弱主刚强。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主耶稣爱我，有圣书告诉我。你有没有这种经历？你相信吗？在我初信的时候，我对信仰有非常的热切。很多人都说初信的人特别热心，因为很新鲜嘛，印象深刻吧，情绪也较激动嘛。我希望你信主越久，也不要变成所谓老油条啊。要历久常新啊，弟兄姐妹。以前的热情有，不是曾经有就好了。今天呢？今天没有以前有什么意思啊？曾经拥有啊，今天没有就是没有啊。不管你过去有没有，你不能失去这种爱心。对真理的渴慕，我记得我初信的时候真的对神的道很渴慕啊！我那个时候就是十来岁啊，什么聚会我都去的，我这还难想象怎么可能有那么多时间什么聚会我都去的，因为我太渴慕了，太想多明白认识神的真理。我觉得我怎么听都不够，不够啊，就要听啊！现在我都希望我继续听了。今天如果我觉得我够了，我不听了，我就到此为止，对吗？不能停留。而且那时候我觉得我对圣公很关心啊，所以我很年轻就蒙召啊。今天不是一种牧师一种职业，有人说啊，你这一行，我最不喜欢听见这一句话，牧师是哪一行啊？我的职业是牧师啊，我牧师只是一种工作，只是一种职业啊，你搞错了。我有很多工作可以做的，就是为了神的工作。 为了神国度里面的事情，愿意奉献自己，回应神的爱，来走上这条路。有没有人自愿走这条以牧师为职业的工作？我告诉你，不要这样做，你一定要麻烦的，你做不下去的。有那么多职业不做，做牧师啊？不会吧？但是神的感动就这样一直在我的心里面。今天无论你信主多久，弟兄姐妹，请你不要抛弃起初爱主的心。你对旁边的说吧，请你不要抛弃起初的爱心。为何会失落起初的爱心呢？这个我们要想，一定有原因的。为什么曾经有，现在就没有呢？一个可能是应神的习以为常，对属灵的事物已经失去兴趣，提不起劲，甚至到了一个麻木的地步。哇，这个非常严重的啊，很麻烦的。第二，被环境改变所影响，可能你过去在国内已经信主的很热心，你来了澳洲怎么样啊？我来了澳洲探世界，我来了澳洲要休息，我来了澳洲要好好享受。哎，我这样说不等于你是这样哦，我也应该没有看见有这样的啊，来到澳洲也应该一样，甚至比过去更爱主才对了，不然的话你就辜负上帝给你来到这里的恩典。第三，可能是被世俗潮流所吸引啊。然后第四呢，被底层思想所牵动啊。我一直祷告的时候怎么讲这一篇到了啊，只是很多的想法。我想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些例子，譬如说自由主义的执着思想将保守信仰，尤其是将福音派的教义、传统基督教的核心价值推翻和否定。所以最近呢，我在韩国，我感觉神恩典，神还是在掌管，有一些这样的教会继续持守基督信仰、基督信仰真理的教导，要一直讲传福音，我们一直要讲宣教，这就是我们不变的使命。哎，我觉得这一次对我都有很多的反思的机会。你看见这个世界很多人不再讲这些了，教会也不一定讲这些了，你知道吗？你看见今天的世界，很多人说美国怎么好，可能美国也有很多不好啊，没有绝对的，也不要单单看见他的好，也看见不好，当然也不要单单看见他的不好，否认他还有一些好的。啊，现在你看见最标榜民主的党派，其实是最不民主的，制造麻烦和争端，完全背离先祖立国的宗旨和精神。如果要怪罪这些表现，你应该要怪罪那些反祖先信仰的这批人。但是美国还有很多很多是爱主的基督徒，很多信仰纯正、立场非常坚定的福音派信徒，这些唯恐天下不乱的自由派主义的人，就忘记了先祖爱神的心，离开神了，离开神，从整个国家来讲，失去了起初的爱心，抛弃了起初的爱心。因为起初不是这样的，起初他们立国是先祖凭神的爱、神的恩典，按神的真理来建立这个国家。现在感谢主，有些人起来了，要回归信仰、回归真理啊，回归福音啊，你要为这些事情祷告。你不要说美国大选是他们的事情，谁说？我告诉你啊，这事情影响全世界的。我们不能把这些基督教核心价值就这样被人推翻、被人否定的，不然的话你不该做基督徒了。我大胆的这样说。所以我们要警醒祷告，为这个世代祷告，为美国来祷告。还有呢，失落爱心的结果，就是对于一段婚姻来说，没有爱是最致命的，你都明白我讲什么了。所以 婚后不可以停止拍拖，要保持婚前的浪漫爱意。对教会来说，没有爱就更加致命。如果劳碌的侍奉工作不是出于爱，就成为什么？成为重担。前面被称赞的地方，原来没有爱的，没有爱在里面的。哪怕你外表做得很好，原来耶稣不是单单看我们的外表，他看我们的心。如果没有爱来成为我们继续的一种动力去做这样的事情，我告诉你就变成一种重担，也不能持久。你撑吧，你撑下去吧，看你撑了多久。这样的劳碌一定不能持久的，而且会越来越多埋怨。我们侍奉主觉得力不从心，只有重担没有喜乐，往往是因为没有爱，失去了起初对主的这种爱心。没有人勉强你的，没有人强迫你去侍奉他跟随他的。你起初不是因为主的爱激励你吗？今天为什么不继续被这个爱来激励呢？问题不是在神有什么改变，问题是你改变了，是你离开神了，你抛弃起初的爱心了。一个保姆如果没有爱，就算你付出很高的酬劳，他都不会用心替你照顾你的孩子。但母亲硬着爱，虽然照顾孩子很辛苦的，却有最大的喜乐。所以母亲的伟大就在这里，对吧？而且她的辛劳不问报酬的，因为要报酬你请不起她的，对吗？所以唐崇荣牧师曾经讲过一句话，我记得非常清楚，他说劳苦加上甘心就等于什么呢？等于享受。哎呀，我现在都在享受这种意思，体会里面的意思。如果良好的行为不是出于爱，这是一份自作；如果谨守纪律、谨行所望不是出于爱，这是一件例行公事而已。如果没有爱，也没有由衷的顺服，这是一种责任。圣经中的爱不只是一种热切的悸动感情，悸动的感情更执着持久的忠贞，是意志操练多于情感作用，是向对方甘心奉献自己。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所以我们要领受命令。耶稣还给以弗所教会一个机会，提出责备，是因为对他还有希望。如果没有希望了，耶稣连责备都不用了。现在再给他们一个命令，希望他们能够回转。什么命令呢？要他们回想，你们要回想，在何处失落，又从何处再重新抬起头来。怎么回想呢？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很忙碌的，所以我们要安静下来，我们停下来，不要马不停蹄的忙忙碌碌的，整个人都糊里糊涂的失去了生活的方向就是迷失在忙碌的当中。我们要安静，你才有空间来回想一下今天发生什么事情，今天我的生命到底情形是怎么样，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你要安静，不要被忙碌来冲塞，一直冲塞，哎呀，我就觉得这还好了，感觉还良好了，就不给自己空间去想到一些在忙碌的背后你需要真正面对的事情。第二，要反思，要反思生命。一个人缺乏反思能力的一定有问题的。一些人的最大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他连自己什么问题都不知道，这个人就是最大的问题，这就是他的最大的麻烦，你懂这个意思吧？没有反思的能力了，这个求神怜悯。有人说达进中年可能五十岁吧是人生一个转捩点，往往是反省生命的时机，警察过去，面对将来，好好善用人生的下半场。其实人生我觉得任何时候都要反思， 不用等，免得你的时间就浪费了。第三，要省察，回想早前爱主的热情和现今相距有多远，你可以检讨一下啊，我愿意花时间与主亲近吗？我对主的话有多渴慕？我是否对准主来侍奉他，还是一种例行公事？我别有动机。我对传福音有多热切？我有否关怀身边有需要的肢体？我有否为这个世代的需要迫切祷告？弟兄姐妹，没有感动的话，我们什么都不行。但不能有感而不动，失去动力就变成一种松散的属灵状态。不单只要回想 remember， 还有呢，我们要悔改，这是耶稣明明的命令，你们要悔改，何处失落，何处要重新起来，要 repent， 谦卑向主承认错误，求主怜悯，脚上碎泥的祷告，主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吧，我们真的没有什么可夸的地方，我们很多亏欠了，我们还有很多不讨主喜悦的地方，我们甚至还有很多得罪神的地方，我们怎么可能不求神开恩可怜我们呢？我们要悔改，悔改是重新开始的一个起点，不要再被自己的忙碌来欺骗，回转过来改变方向，是内在的改变。好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二节说，我们心意要更新而变化，不能停留，我们不能停留，不能不改变，问题是你变得更好还是变得更坏，看你啊有没有悔改。第三，要行动，要行动 we do， 要离弃现今所爱的事物，一切叫我们灵性退后的事物，每个人都不一样的。我不晓得今天占据你最多时间的是什么，有时候我都要检讨，是不是手机比我亲近主的时间更多呢？上网是不是占据我很多很多时间呢？我是就没有时间读圣经了。我不晓得你怎样，我们要抛弃现今拦阻我们更爱主的东西，我们要一心爱起初所爱的主。主没改变，以前那么可爱，现在不可爱了吗？以前你那么追求渴慕他，现在他不知你追求渴慕了吗？他有改变吗？不，改变的是我们，我们要悔改，我们要重新做起初所做的事，重新被主的爱激励，让爱火重燃，全心全意归向神，也好像犹大在他书信里面说的，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都是由这个心发出来的。人很容易忘记起初的动机和目的，只惶行、激情、陶醉、应付，甚至是迷失于工作，或者一种成果，追求一种满足感，不再单为了爱神而侍奉。当神这样看见我们的时候，他会喜悦吗？当我们爱神爱人的心变质了，在听不见神微小的声音，也看不见身旁弟兄姐妹的需要，就算你在忙碌忍耐，主会满足吗？当然这样说不是叫你不需要再劳碌，不需要再忍耐，而是需要被提醒做起初所做的事情，这样就是耶稣所说的，凡有耳朵的都应当听圣灵现在还向教会所说的这些话。你有没有耳朵？ 有耳朵的不是单单那个时候以弗所教会的人，今天我们都有耳朵，凡有耳朵的都要听，我们不能有例外，我们要听耶稣对当时以弗所教会的责备、提醒、命令，今天都是对我们身上要产生作用的。主将这封信透过约翰传达给以弗所教会，我觉得特别有意思。除了因为约翰是以弗所教会的监督之外，对约翰本人来说也必有一番感触。他一定会想起他如何有一个平凡的打鱼佬变成主耶稣的追随者，他是如何由一个刚烈的驴子变成主所爱的门徒，他是如何由被流放的人生最后岁月到为主记录异象的灵性高峰。约翰最终没有失去起初的爱心，是表现于他完成主给他最后的托付，不是写成启示录而已，而是什么？耶稣给他最后的托付，要他照顾他的母亲玛利亚。你知道玛利亚的坟墓现在在哪里吗？就是在以弗所。约翰呢？约翰的坟墓也是在以弗所。你就可以知道，他离开拔摩岛的时候，他是回到以弗所，那时候可能他一直照顾耶稣的母亲，耶稣母亲先比他离去吧，葬在以弗所。后来他也回到以弗所，死在以弗所。哎呀，这个我看见很有意思啊！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给他的托付，他一直守做，他没有不做起初他答应耶稣所做的事情，直到他离世。一生爱主的约翰觉悟至死先被主所爱，所以他有这种的回应，这种的行动。弟兄姐妹，主今天给你的托付是什么呢？你愿意以爱回应他吗？最后提出警告，若不悔改就把灯台挪去，这是一种严重的警告，因为一个没有爱的教会已经不成教会了。不管他有多劳苦、智慧、资源、工作，他已失去见证的能力，也再不能再代表基督的。早期教会的传说啊，这个可能是传说，当然传说是不会空穴来风吧。以弗所教会收到这封信之后，却有福星，所以有一个了雕的称赞。但到了中世纪。这里的教会见证主的心就完全消息，后来伊斯兰教入侵，教会便荡然无存。今天以弗所只有少数的基督徒，这些基督徒中很多人甚至连保罗或者使徒约翰的名字都没有听过。这就是我上个礼拜六派的这个以弗所变成这个样子，可见灯台已经被挪去。今天这种情形在西方国家，包括在澳洲，不也是出现了吗？当你看见一座座礼拜堂被出售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吧。我们没有可夸，只要仰望依靠神，求主怜悯。在我家附近，我最近才听说，那个是本来是 McGill 的浸信会，现在变成一个佛教庙，灯台被挪去了，我非常难过。所以结论是什么呢？一间完美的教会若缺乏爱是十分可怕的，因为事工越多，挑战越多，越需要有真实的爱来承托整个教会，在当中维系对基督的见证。教会只有彼此相爱，众人才能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没有爱的信仰是没有根基的，没有根基的信仰很快就会倒下来。我们真需要以此为鉴，求神怜悯。我们同祷告。